峨眉所行的就是是否合谁的心意呢？
你读完之后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嗯，就是想为这个问题啊。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有没有真的答案，真的是见仁见智。
龙弟兄有没有其他的看法，认为这样的遗嘱最好的还是有它不足的地方？到底是大卫的意思呢，还是神要借大卫说出来的？碧琳你有没有什么看法？碧琳有没有？
不合乎。
听到吗？
哎，听到。哎，你说说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其实也有一些个人的恩仇在里面，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对啊，因为可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有掺杂个人的恩怨问题的哈。
对，就感觉有一点点像是这样子。
好，好，那那个钟明呢？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我认为这个经文他这么写，那刚刚这个家的弟兄也有在讲的内容里头也有提到说，因为在这经文里头并就是完全没有出现这个神的旨意或者神的吩咐这样的这种说法，而完全充斥着就是这个人所立的王。那甚至于这边这位王是一个继承的一个王，都充满着人的这种他个人的想法跟做法，而且他用的手段又很明显的用了，事实上很类似于我们常常在历史上看到的一种君王的这种所谓帝王之术或者权谋的做法。所以读这些内容确实是令人感觉到它非常类似于我们在坊间在市面上看到的其他君王的一些做法，那种如何去对待政敌，彼此之间互相斗争的这样的一种描述。尽管在这当中从人的口中它会出现所谓一些比如说伯位是借着亚威而立，或者是说他指着亚威来重重的来起誓，指着亚威起誓等等这样的说法，但到底他所做的是不是完全合神旨意，并不能绝对不可以说光是凭这种人的这种所说的话这样简单的就去判定说他这个是凭着亚威的旨意去行的，就不能简单的就这么去认定。因此在读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归到这些内容他的做法合不合乎等过去早已经所颁布的律例典章法度，也就是大卫也明确的吩咐所罗门他要去遵行的这些内容。因此不论是所罗门他所做的，他也必须要去符合就是大卫所吩咐的这种亚威的一切的律例典章法度。那我们后人在读这些内容的时候的一种判断标准，也不能用我们个人的想法，反而都还是要去回到底这些内容有没有符合神的一切的这个律法、律例、典章、法度等等这些规定。从只有回到了神的律法当中，才能去判断这些所做的合不合他的旨意。那针对其实刚刚主讲的弟兄已经有谈到这对于他几个人的一个做他的做法，那我觉得 简单而言，我觉得他在他的处理的方式上面，处理的原则上呢，并不完全，可以说是，确实他掺杂着个人很多的喜好，就是爱恨情仇，这样的一种主观的意见在里面。比如说对于亚多尼亚他求亚比煞，到底他这一件事情处理的合不合旨意，那就要看这个他去求这个亚比煞，在律法上他合不合，他有没有违背律法。那他如果有违背的话，那到底这个罪是不是就是一种置于死的罪，就是必须要把他处死。所以只能从这种角度来判断。那我个人认为他处理这个亚多尼亚求亚比煞为妻这一件事，事实上不应该是用这样子这种致死的方式来处理。因为这一件事，这只不过是一种他个人的一种请求或意愿，他还并没有，第一个他并不是实际成立，他是请求。所以他这个所罗门他有点是借着这个机会，然后就把这个他过去的这个政敌给除掉，好像是犯了一种言论上的思想上的一种罪。好，但是他这个言论又并不是一种亵渎神的言论，并不像我们先前读到的，就是去亵渎神的圣名那种严重的问题。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却被所罗门去解释，或者把它定性成他是要去叛国或者是求国位的这样一种严重事件。所以他之所以亚多尼亚被杀，是取决于这个所罗门他的一个个人的判决。那他个人判决，他觉得说亚多尼亚是想要求国位，那这样的一种想法，看起来经文并没有去记录说所罗门有去做一个公开的，或者就是一个合理的审判过程，并没有，而是直接的就用他所说的那个话，就没有给人家有任何申诉的机会，就把他给杀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光从这一件事情来讲，他的处理并不得当。那其他的我就不再赞述啊。所以我同意，也是同意那个玉林还有加勒弟兄所讲的。
家的弟兄，我们要补充一下。
好，没有没有。
我们想回到这个海利弟兄所提出的有关于大卫的遗嘱到底是不是完全符合神的律法典章所判断的，我想应该先回答这个问题的哈。如果就他所讲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大卫所说的话，他并没有违背神的律法典章，他只是在重提神当初对他所说的这一些吩咐。第五节到第十节第九节提到这三件事情，其中的第七节特别提到巴西来，这个是我们知道是照着大卫他自己应许，他也向着这个巴西来有这样的来说过，他一定要恩待他的儿子。所以如果就第七节，这个也没有违背他的誓言。我们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扎耶押跟示美这两个人到底该不该死。如果说杀耶押，按着约押的罪，大卫是应该要杀约押的，所以 杀约押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说他违背律法，但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大卫自己不杀，而他要交给他的儿子来杀，这是经文里面故意的一种伏笔。同样的，我们说示每，大卫也向示每说，他在他活的时候，他必不杀他，他必不杀他。但是他现在却把杀示每的事情交给他的儿子，一定要杀他。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大卫可以杀，但是大卫他不杀；一个是他大卫已经说他不杀。但是他又交给他儿子来杀。如果从经文里面这样的一种故意的反比，那确实他是故意留下一个经文的一个伏笔，他并不是来跟我们谈有关于大卫他的遗嘱符不符合神的律法典章问题。他的经文的目的是来跟我们谈到，透过这种王本身的计谋，他的儿子也学到了这样的计谋。我想这个才是经文他要故意跟我们谈的。
针对这个问题，确实如果做经文来讲，他不会评论，所以我们后的人我们会把他加以评论，就大概会造成这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经文所以不这样的评论，我们也不要太加以评论，但可以从字里行间里面来看。第二章是为了要让他就对神亚伯的这个律法来讲，他特别在这方面交代他一定要去遵行，然后他的国位就可以存在。如果以这个为主线，但实际上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这个实际上的国位的这一个成绩跟国家的治理是人的层面，你要遵守神的律法，可是你作为一个王，你要去治理这一个人民，那你实际上你要去如何去做呢？这不是理论，因为这是实际上就一个要按照亚威的律法来治理的，这时候你是王，你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考虑到神，大卫他会考虑到实际的人这个层面。刚才我们弟兄有讲到，实际的层面是这两个人都该杀，理由已经在经文里面很清楚，一个是他暗杀了人家，这个律法本来就该死，所以他叫这一个他的孩子去做这件事情，他做的吩咐的没有错，我说我个人认为。比较大家会争议的就是示每，他咒骂亚威的这一个咒告者，这件事情就律法来讲，咒骂亚威的名曾经为了这个事情交给亚威去裁判，最后就是要把他治死。咒骂亚威的这一个官长要不要治死，那就要看他被得罪的那个亚威的名被咒骂，所以亚威他就处理要把他治死。今天大卫他被咒骂，他本身是一个受害者，他要不要把他治死，在当时候来讲，大卫不治死他，他岂是说我今天不杀他，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如果你看那个背景，当时候他刚好从逃难当中里面要回京，这个时候示每表现出他是悔改，那时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约押的兄弟，说他咒骂亚威的这一个受膏者，他应该该死。他讲这句话是应该是的，他该死。大卫王对亚威的这个受膏者就是扫罗王，他连一点都不敢信赖他，他割了他这个战袍，他就内心很受责备。 何况你公然的侮辱雅威的受膏者，这绝对是不可以。就王来的前线来讲，他可以杀他，问题是他起誓说我们那一个时候他不杀他，那问题就是在乎他可以在他死后叫他的儿子杀他。经文说实在的真的很有偏误，但是如果我们照着第三章继续看，他发现第三章他在写的第三节，所罗门爱雅威，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我们再继续看，他爱雅威，可是他遵循的是谁呢？是他大卫，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所以爱雅威跟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他把它点，把它变形。再继续看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啊等等。”最后再看看，就第十四节，神对他的奖赏：“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我根据这三节来讲，就一个王来讲，就神来讲，似乎大卫他今天他叫他的孩子杀他，神并没有对他说你做这事情是不对，经文也不评论。所以我们只能说有很多世界上的事情和经文上里面告诉我们的，圣经常常是用它的重要的一个主线，其他的那些肢体小的细节它都完全省略。要紧的就是所罗门王今天要做王，他必须要用他的聪明智慧来治理国家。这个智慧这个两个地方重复两次，也就是在第六节说你的智慧，后面也强调说用智慧。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里面有问题的人，没有智慧不行。所以他只是说你要用智慧，而且呢不要让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是这样。有没有叫他说你要直接杀他？没有，他只说你是一个聪明人，你是一个智慧的人，你会知道。所以经文它本身它就是一种很模糊的一种政治语言。那这种模糊的政治语言，一直到他今天他杀他，他直接杀他是因为他叫他起誓，就像大卫那时候说我起誓说我不杀他，今天他叫示梅说你要起誓，你出了耶路撒冷你就死，他还说好。所以就他的话来讲，大卫他本身他起誓说不杀他，今天就示梅来讲，他本身他也起誓说我不会出去，出去我就会死。好，那所罗门就按照这样的话来把他定死。所以我们说大卫所说的话有没有不符合神的这一个旨意，说实在我才说真的是见仁见智，真的是见仁见智。要紧的就是它中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去思索什么呢？大卫王在当时候他起誓不杀这一个示梅，是有他切实在那个时候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他应当杀他，因为示梅带了1000个便雅悯人来，这个时候又是他刚要回来的时候，他见识还有他的考量，现在国位已经稳定，如果还留这样的示梅，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墙头草的这种人，你留他你要用智慧。所以我说的这样的话拉里拉达好像看起来，那你看到底有没有认定他是有没有符合雅威的律法来治理神的国家呢？ 就大卫的后期来讲，犯罪以后的后期，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神的律例典章是违背，都是歪来歪去，歪来歪去，模糊。但是第三章所讲的，你若效法你父大卫遵行我的道，他应该是在指犯罪之前。我们要把第三章所讲的和这个第二章所讲的彼此连接。神要他效法的是大卫在年轻，在他没有犯罪之前，他确实是忠。犯罪之后，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待会讲到这里就。
针对这个光大卫本身所说的话来讲，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的和本的翻译呢，他把这个遵守亚威女神所吩咐的那个遵守，
嗯，
再来就是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第四节，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这里用了三个动词，中文把它翻作遵守、谨守跟谨慎。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故意用相同的一个字眼。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那个投以极大的专注来从事某一件事情。经文故意用这个词连续讲三次，表达他希望他这个儿子对于神的一切律法典章，他能够投以他所能够做的、所能够关注的、所有的心思意念，当然大卫自己所讲的是一种尽心尽意，然后诚诚实实，诚诚这是原来是一个信实的，因为你是尽心尽意而诚实的来行在这个神的面前。我想如果我们光只用这个大卫本身所用的字句来评判到底一个王位的坚定是如何坚立的，那这里很明显是在于王有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典章，他投以极大的关注，他是诚实的，他是尽心尽意的，那这样的人他就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来建立他国度。我们的弟兄从刚才有强调王位的建立，他故意在第十二节讲一次之后，他又到最后的结束点又再讲一次。那前面我们说这个第三节跟第四节神所应许的话是说，如果你是专注神的话、神的律法典章，而且这样来遵守、诚实的来遵守，你的王位是神会让你可以坚固的。但是我们发现到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四十五节最后的结束点，他用的手法反而是说，透过所罗门王去杀了三个贬低的一个人，所罗门王的王位就因此而坚固了。那我们要来说，杀三个人和贬低一个人有没有符合经文所说的是符合神的律法典章，我想这才是经文故意要来向我们来诉说的。第一个，亚多尼亚到底该不该死？如果当然照律法的字面的意义来讲，他只是一个思想犯，他犯了一个淫乱罪的思想犯。因为律法说你不可以把你父亲的这个女人露他的下体，这是犯了一个淫乱罪、奸淫罪，这个奸淫一定要犯处死刑的。亚多尼亚不求别的女人，反而是求大卫的女人。如果就律法的角度，不管这个亚比萨有没有跟大卫 统统筹，照的他已经嫁给大卫了，他就是大卫的女人。律法的角度是判断亚多尼亚他不可以去娶亚比撒。虽然这过程中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人的计谋，我们如果说拔示巴这个女人有很深层的计谋，她透过这个亚多尼亚的话，她故意转了一个弯来向所罗门王，来激怒所罗门王，这个也是一种观点，看人看怎么看这样的判断。同样的，所罗门王如何从这个他母亲所说的话转为他非常的愤怒，我们弟兄所强调的，他故意两次是指着亚威来启示，这种启示的话故意来强调他一定是按照神的话，他一定要来处死亚多尼亚。当然如果我们是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思想犯就是要处死刑的，律法上虽然没有这样讲，不过我们说如果就亚多尼亚真的是娶了亚比撒，那真的是他是该死的，他是该死的。所罗门王杀他，如果这样的杀，我们说这是一个欲望犯罪，或者说他不让这样的淫乱的事情发生而来杀他，这个在律法的角度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也不符合，我们不说这不能够不符合，律法原来的意思就是要来阻挡人的心里面的一个犯罪，不是你犯了罪神才定你是罪的。所以我们按照耶稣基督为什么在马太第五章到第七章他要强调的，人对律法的遵循不在于外面到底你真实的行出来了没有，因为那已经行出来了，有行就按照律法来遵守，来判断来定罪。那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是神的话，其实他的话中有更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神的话的目的让我们要仔细的来思考，不能够只按照表面上的一个意思来跟我们讲，不能够说我们犯了淫乱罪我们才被神审判。耶稣说你的眼睛犯了淫乱罪，您就是已经犯了淫乱罪。如果用这个角度，耶稣是来跟我们讲神的话有他更高的标准，律法不是只在表面，就是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所看为认为只有按照律法的表面意思按照字面意，今天的基督教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看到神的律法典章里面谈到的这一些身体污秽食物污秽，他们说啊，这些表面的这个没有意义，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是跟那一些不信的犹太人是一样。我们说如果这个角度来看所罗门王杀亚多尼亚，我们不能够说这是错的，他还是符合神的律法。约押的死这个我们不用讲，同样的示梅的死是按照示梅自己所说的话，虽然他有心要杀他，不过是按照示梅自己所启示的话。所以这三件事情的被杀，他不能够说他不符合神的律法。那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他贬低了这个亚比亚他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王权胜过了这个祭司权。不过经文他确实不会用最后一句话，这样便应验了亚威在示罗论比喻家所说的，虽然看起来好像王胜过了这个祭司的权柄而随意的贬低的祭司，但是就先知的角度他用这个角度来说，那今天这样的贬低是符合神今天所应许的话。那 我们不能够说大卫所罗门王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违背了神的话。当然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说，确实他有他的人谋，有他的这样的一种属于人在政治上的一种计，不论是杀跟他争王位的亚多尼亚，或者说当初附和亚多尼亚的这个亚比他跟约押，这个都在政治上都是跟他敌对的。当然我们用这个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所罗门王不是一个善类，你不要抵触他，你抵触他了他就狠狠的来反击。确实在以后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不是一个很轻易来原谅别人的，他虽然是成为是一个和平的王，不过他对于违背他的或是对于跟他反对立场的人，他是非常欺压他的。我们知道以后大卫家为什么要被分成北国跟南国，就在于所罗门王他对于南国的税非常的轻，但是他对北国他的税却是非常的重，他很多的劳苦的事情都交给北边的十二支派，以至于让他的儿子造成这个国家分裂的一个基准点。同样我们说示每，示每这个人姜文其实不断的来跟我们强调，这个人是北国人，应该是便雅悯人，他不是犹太，也就是他是站在扫罗那一边的，以前统治过扫罗啊，统治过北国十二个支派的，来跟大卫的家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士，这个啊便雅悯的。这个人如果按照政治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疑惑，真的是一个后患。你如果不把这样的人除掉，所罗门王真正来统治整个以色列国，他往往还是会有所掰手掰脚。那今天杀了这个政敌，无论是反对他的政敌或是以后的政敌，透过他父亲的话他来杀他，确实照人的角度，所罗门王不是一个以善报恶的人。不过我们不能够说一个这样他就做错了，我想这个是我的观点，我们不能够因着这样就说啊，所罗门王就违背神的律法。
那针对这点，海丽你的看法怎么样？海丽你说说看。
哎呀，
听了这么多。
哦，我我看到就是在第二十七节。在所罗门王呢杀这个割除这个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了就是亚威在示罗对伊利亚所说的话。就在这三个人方面呢，就只有这个对于祭司呢，这一个就是经纬做的评论，就是说应验了伊利在示罗对伊利亚所说的话，其他的呢就没有这个提到这方面，而提到的就是说就是苏罗梅如此行呢，就兼顾了就是他的国，而兼顾着他的国呢，这一直就是神所就是应许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的啊，就是从这里面来反推回去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倾向于就是这是倾向于就是怎么说呢，苏罗梅和大卫所做的呢就是应该不算是恶啊， 另外就是刚才那个传道和弟兄分享的，就是我是赞同的啊。
好。
但是呢，就是对于另外两个人呢，这个经文呢却没有评论啊。但只有这个对于祭司呢，他做了这样的评论，就是应验了，这一定是就是行在就是上帝的计划之中的啊，是为这个亚威神所允许的啊。啊，我分享完了。
好，了解。好吧，其他时间我们交给团长。